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超越轮回，修正次第。那我们现在呢，讲到了25方便。超越轮回，修正次第的修行的核心，那就是在于持戒、修定。然后开发无漏智慧。那我们持戒，这一块部分呢，在前面呢都已经讲了。相对我们居士来说，主要持守三皈五戒、十藏戒法、八关斋戒法等等。那这些戒法呢？称为共戒法，也就是不单单居士要持守，乃至三乘学人，多是以这些为根本，以这些为基础。那我们在四种前提之后，那接下来呢是25方。25方便当中，第一条还是要求给我们说明啊，要持戒清净。如果持戒不清净，那我们禅定呢，发不出来。但是呢，在实际情况当中，也有种种的不同，所以下面呢，用四句来说明。第一个是放戒能发禅定，我们前面一直强调啊，四经戒法持守不清净，那我们没有开发四经禅定。初四经戒法持守不清净，那初四经的禅定也不能开发。那有的人也犯戒，有的人没有戒，他为什么也能开发禅定呢？说这里啊，对于禅定跟戒律的互相关系。给予说明。第一种现象，有的犯戒的人，他能够开发禅定，那是什么原因？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过去是曾经修习过禅定，积累了深厚的善根。现在虽然有罪，但是由于过去的善根力量比较强的缘故呢，开发了禅定，这是第一。第二，也由于现在修习禅定的缘故，借这个力量呢，能够开发禅定。第三，也由于对过去的犯戒深深惭愧的缘故，这三种原因呐，虽有破解，也能发起禅定。那我们这个虽然犯戒，也能够开发禅定，你看就有这三种的原一个呢是过去的这个功德善根积累，这个一个呢是现在修习禅定的力量，一个呢是深深惭愧，这个忏悔的。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强调有界才能够开发真正禅定。那在这个地方，智者大师为什么给我们说明放界也能够开发禅定？这个目的呢，是让我们避免这个错误的知境。因为我们前面一直强调呢，有界才能有禅定。我们在性相界当中，有的人没有此界，乃至破界，他也开发了禅定，我们就会生气怀疑。佛讲的有界才能有禅定，人家破界或者没有界，不是照样有禅定吗？我们会怀疑，有怀疑的话，你就不愿意去持戒，不愿意持戒的话呢，呵呵，我们这个修行呢，就会出现了障碍。所以智者大师首先给我们说明清楚，犯戒能够开发禅定呢，有这三种原因。虽然犯戒呢，我是忏悔的，忏悔，或者这个人是过去世的善根特别深厚，把它开发出来的，他这个禅定功夫呢，就是从过去世延续下来的。我其实打个比喻啊，有的孩子十岁之前他有特异功能的，他这个十岁之后呢，这个特异功能就消失掉了，没有了。那他这个特异功能哪里来的呀？从前生前世延续过来的。十岁之后啊，这个孩子心理太复杂了，各种的这个五情六欲啊就生起来了，说这个功能就消失掉了。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人虽然破戒，他能够有禅定，这个禅定的力量是过去的深厚，过去的善根深厚延续下来的，所以呢，稍微一修，他能够禅定开发的。还有呢，他这辈子努力的修习禅定，努力修习禅定，那就是最好的忏悔方法。所以他虽然犯戒，也能够开发禅定。好了，这个是第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持戒而不能开发禅定。那智者大师为什么要给我们说明，你纵然持戒很清净，也不一定能够开发禅定？为什么讲这个？也是怕我们身体邪知邪见。如果有的人一边修禅定，一边又是非常精进的持守戒律，他禅定就是不能开发。他如果不知道其中的原因，那就会生邪知邪见。他觉得这个释迦牟尼佛或者佛法里边一直强调说有戒才能有定，那我现在这个戒持得很好，我为什么不开发禅定呢？他如果不知其中缘由啊，那就会生起邪见，然后就不愿意去持戒，那会破坏戒律。所以智者大师告诉我们，这是由于此人过去没有种下甚深禅定的种子，所以呢，今生虽然持戒修定，但是却不能开发禅定功德。我们讲到这一条啊，大家就要明白了。我上次好像也讲过，不管我们今生今世你持戒修定修得成功修不成功，都要尽行数的精进努力。什么原因啊？这段话就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所以今生今世这个持戒修定修不起来，就是因为过去世没有种下很深的禅定种子。 那我们今生今世如果再不继续修，你说我修不成功了，我就不修了，你如果不修，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将来的生命当中种下甚深的常见种子。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同样的学习佛法，有的人很快就上路了，就成功了，有的人修了大半天修不上去，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啊，过去世的我们生命当中种下禅定种子太少了。我们今生今世如果不努力继续的修习持戒禅定，那我们今生今世生命啊，等于就是又浪费掉了。所以智大师告诉我们，持戒而不能开发禅定的原因是什么，真的是很有必要要给予我们说明。那讲到这里大家也就明白了，如果真正要修禅定，你必须要把这些概念全部要理清楚，这样的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才会一心一意的修下去。我们一心一意的修下去，如这个也许我们这个善根够了，因缘成熟了，才能开发出来的。如果不知道这些理由，不知道这些原因，你修了大半天修不上去就不修了，如果不修的话，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们说，你这个真正学习佛法，并不是匆匆忙忙着着急急的说啊，修禅定，我要修禅定，不是心修禅定啊，你要心懂得理论知识，也要知道禅定之情哪些的准备条件，基础也先打好。我们这个帮上大家知道啊，刚开始的时候做满了，他怎么说的呀？哎呀，我又是冲着他说天台中有通通紫光说我来学习的，他一看来学的都是三规啊五戒，他不想学了。你看，你真正又想要修禅定，你禅定基础就在于戒律里面，三规五戒里面。如果你三规五戒基础都还没有，你说修禅定，修不出来的。你看我们刚开始开帮的时候，这个坐满了，阻拦你都坐起来，对不对？那些人都还是老学府的，他们我看到这个空军礼兵经常也组织大家在学习。所以啊，佛法里面没有传承是不行的，没有个系统下来学习是不行的。我们自己遇到了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好了，形成自己杂乱的知境，以为自己是对的，你看就这样的自己害了自己。真正系统的让他一步步修的，正规的修的他不要，所以很可惜。你看我们这个智者大师啊，他为了引导我们真正的超出三界，断绝生死轮回，他把方方面面啊都已经把我们先考虑好了。这个就是智者啊，真正有智慧的人才会有这样清净的这个传承的清净的这个法流传承。如果是断章取义的，头也不要尾也不要，当中哪点让你修的，没有用。出出热闹可以，真正修成功没有用。好，第三种情况，持戒发禅定，放戒已发禅定。我们这个持戒能够开发禅定，那这是正常的。这个放戒呢也发禅定，那是不正常的。这个放戒能开发禅定呢，那是坐是善根缘故。我们这个持戒能够开发禅定，那就有今生的功德积累， 也有过去式的善根缘故，这个持戒能开发禅定啊，那有两种原因啊。我们这个无论是持戒或者犯戒，都能开发禅定的，你看，那是有硕士的善根原因。持戒能够开发禅定，不单单硕士善根，也有今生今世的善根啊。犯戒能开发禅定，同样这个道理，也有今生今世的善根。那如果这个持戒犯戒多是有过去的善根的缘故，今生今世不修，功德不积累，这个禅定突然掉出来啊，也不会的。好，第四，持戒不发禅定，犯戒不发禅定，又有硕士二根缘故。这个我们持戒不发，犯戒不发，那就是今生过去世啊，我们的这个恶业啊，太重了，所以形成障碍。下面说，禅定是因为持戒而发，这个犯戒呢，终归会成为发起禅定的遮障。那这个从我们这个根本法上来说，我们这个犯戒能够开发禅定，那禅定呢，它会退失的，并不是说我这个犯戒，我在修禅定的时候禅定开发出来的，我禅定一得永得，那不是的呀。禅定呢，你虽然是发出来的，那是仗于过去式的善根福德，所以它是这个善根福德发过来之后呢，你这个犯戒人所开发的禅定啊，它就丢失掉了，重新再修你修不出来。就是这里所讲的，终犯戒呀，终归会成为发起禅定的遮障啊。下面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过去已经证得禅定，就可以知道过去曾经因持戒而发起过禅定。你看，过去之所以能够得到禅定啊，那是因为由于过去的持戒功德而来啊。所以说就可以知道呢，是因为过去曾经持戒发起过禅定，过去持戒而发起的禅定呢，成为性在修禅的内因，再加上性在升起惭愧，力行忏悔，持令清净的缘故，就能发起过去式的善根了。那这一段下面告诉我们啊，我们之所以能够开发，如果得到禅犯戒，得到开发禅定，它不退失，如果不退失，什么原因？那他是继续啊，这个修忏悔法，把自己这一次的这个所做的罪业，或者把过去所做的罪业恶业都忏悔清净，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禅定啊也不会退失。那这样的话呢，你看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我们这个半月半月诵戒忏悔，那就是这个原因。那也就是说，这个纵然禅定开发出来的，我们也要经常半月半月诵戒忏悔，也保持自己这个禅定啊，不被今生他世这个业障所障碍、所遮止。那更不要说我们这个禅定还没开发了啊，禅定还没开发，我们更加需要啊。傍缘傍缘诵戒忏悔。所以下面说，因此行人如果久修禅定不得开发的时候呢，就要修种种忏悔法的。那这个忏悔法是专门是针对，专门是相对制的，针对制的。这个忏悔呢是针锋相对的，这个来修忏悔法，而不是我们初一 半月半月的这个放放的这个送钱忏悔。当时当然我们半月半月的这个忏悔呢，它的目的也是一样，要保持我们戒体清净，那修禅定的有个保障啊。所以我们平时表面好像这个初一十五那些居士说我来忏悔一下，哎呀，真正的目的上不知道。你如果根据佛教的系统，我们要保持这个戒定慧，要一戒生定，所以我们要忏悔啊。他们现在过来忏悔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不是为了禅定，也不是为了说往生西方，他就怕自己有罪业，然后忏悔一下，来生来世不堕落，来生来世的重新得到人道听到他这个目的。你不相信看大部分都这样。所以我们说呢，这个你真正的想要了生死，特别我们做个佛弟子，你必须要学习教理，教理学了之后，你才知道我每一次来寺庙里的目的是什么，你这个动机才会纯洁，才会纯正啊，不会稀里糊涂的。好了，这个为了持戒清净，如果我们这个戒律不清净，那怎么办？那有些忏悔法。那这个忏悔者呢，是怎样忏呢？啊，说第二呢，说明忏悔法。这里说，若人不作恶，自然用不着忏悔。啊，这里觉得呢，这里指的是你这个持戒，这个也清净啊，没有作恶，这个修禅定呢也相应。这里呢，如果这种情况啊，我们自然用不着忏悔，一心一意的把戒持好，把定修好就行了。在中途或许遇到恶缘，使戒行不清净，或不能发起禅定三昧，所必须修忏悔法。这里说得很清楚啊。哎，中途或许遇到恶缘，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本来修行啊，就是进进退退的。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就会遇到各种的情况，比如说这个我本来很精进用功的持戒这个修定，突然来了100号200号的居士，呀呀，又恭敬又赞叹又供养又这个诚挚，哎呀，吃得好睡得好，这个是不是上？这个是不是好的呀？对，这个是恶缘。因为本来这个修行心里很清净的，打坐持戒可能禅定修成功了，来了百号的居士，一千人一万人的，听听让你去什么事情？看风水啊，看文相啊，看房子啊，生意好不好啊？掐掐算算啊，给你钞票啊，差不多就贪心起来了。说大家不要认为呢，逆缘是坏的，顺缘的话同样是破坏你禅定，也是坏的。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好，所以这里说中途啊遇到恶缘，这凡是对我们修禅定有障碍的，那这些都是恶缘。大家想想看，我如果当个出家人，本来心很清净，我要修禅定，现在呢突然升起贪财贪名贪利贪色贪吃贪睡贪喝贪玩，今天到美国，明天到英国，你禅定的修得出来吗？你看对不对？那这个就恶缘，这个恶缘这贪心起来呀，那容易是戒心不清净。因为你去贪财贪名贪利贪色贪种种的时候，我们这个戒律啊修行当然就不清净了，修行不清净的话呢，这个不能发起禅定三昧，所以这些情况必须要修忏悔法。那真正的忏悔清净之后，这自然就能发起禅定了。所以佛经上说呀， 在佛法中有两种永静之人，在佛法里面啊，它是意思有两种的，是属于勇敢健康的人。哪些是勇敢健康的人呢？一则不做诸恶，二则多以轮回。这个不做诸恶的人为什么称为是勇敢健康的人呢？你看，我们面对各种六尘的诱惑，我们能够毅然放下，这个大丈夫啊，这个是勇敢的人啊。我们内心不贪求，不染污，内心当中很清净，没有染污，你看，那这是健康的人啊。我们经常说人家，哎呦，这个人心理不正常啊，心理不正常是不是不健康啊？不健康。那我们心当中如果夹杂的这个贪心、嗔恨啊、愚痴、傲慢，各种的负面心态，说这个就是不健康的人。那我们不作恶啊，心里面全是清净的啊，没有其他负面的东西，说是勇敢健康的人。恶则多以轮回，也是勇敢健康的人。你看，我们造了罪业，干了坏事，我们勇敢的承认，你看这个是不是这个是勇敢健康的人呢？我们干了坏事情死不承认，你看这个人这个心里是不正常的，这明明错了，造了罪了，他还说自己对的。大家想一看，这样是不是不正常的人？好，我们现在这个啊，知过能改，那就是永静之人了。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我们知道自己干了坏事情，知道自己这个做了坏事情啊，知道自己做错了，我们能够啊，这个精进的、勇敢的纠正自己，那这个就是修行的。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不是修改行为嘛，所以我们就是不断不断的发现自己过失在哪里，然后不断不断的把它纠正过来。对外来说我要忏悔，对内来说自己要改过，最后这个圆满在人格啊，人成皆佛成，是名真性实，这个是真正性实当中修行的根本道理。那这个忏悔怎样忏呢？忏悔是什么意思呢？所谓忏悔，咱们的智者大师在次第止观当中告诉我们说，忏悯忏谢三宝及一切众生恕我心罪。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忏啊，那是谢谢的意思。这个忏悔的忏为什么是谢谢的意思呢？因为呀，我们向三宝、向一切众生求哀，宽恕我过去对他们所造下的罪业，他们现在宽恕我的这个过失了，所以我要好谢谢他。说这个忏是谢的意思，说忏悯忏谢。悔什么意思呢？悔悯改，悔悯惭愧。人家虽然宽恕我们了，你觉得我是应该的吗？不是，我们自己内心啊要升起惭愧。好，说悔悯惭愧。别人虽然宽恕我们啊，原谅我们没有罪，我们自己呢要心生惭愧。那这个惭愧的意义在哪里呢？惭愧主要是改过求哀。那心里边啊，我惭愧，我惭愧， 嘴巴上惭愧，明天还干这个坏事情，那你这个就不是惭愧了，是改过啊，这个求爱。这个改过是自己，求爱是对方。然后啊，我们这个心里边呢，这个叫立下决定的心。立什么决定心呢？我今此罪，若得灭者，于将来世宁失生命，终不更遭如斯苦业。那你有这样的决定心，要改过自己的这个错误，然后呢，求爱对方呢，要宽恕我的罪业。那这些意思连起来，合起来呢，那就是忏悔的意思。如果以这样的心去忏悔，大家想想看，这个罪业能不能消除得了啊？当然就消除得了。所以我们这个忏悔呢，如果根据法义上去做，那是真正有用的，真正可以消除业障。那这里告诉我们，宁失生命，终不更造汝师苦业呢？这里说我现在这个罪啊，如果能够灭的话，在将来是宁肯失去这个生命，这个身体性命都丢掉了，终究不会再去造这些这个让我们遭受三头苦报的罪业了。为什么要这样发愿？为什么要这样的立志啊？我们这个如果丢失了身体性命，痛苦只有一生一世。我们如果去造了罪业，堕落在地狱恶鬼畜生道，那这个受苦是生生世世。所以我们真正有智慧的人呐，宁肯失去生命，终究不会呀、再去造三途恶报的苦业。所以说我们这些内容啊，不是听课听了哦，我们要去修的。修怎么修呢？闻思修。就是我们这个知慧是怎么来的呢？闻说成慧，思说成慧，然后呢修说成慧，这个闻思修三慧。我们首先要持戒，然后呢修禅定，然后开发五路智慧。这个五路智慧是怎么来的呢？从闻思修而来的。首先是闻慧。闻慧是怎么回事呢？比如我们现在大家坐在这里听课了，听好了之后呢，还不是闻慧啊。这个回去之后就把这一段内容，我们现在半个月这个学一篇，半个月学一篇，你把学过的内容呢，回家之后这个心这个调声调气调息调好了，其实都讲过了啊，然后坐下来呢，你就把这段文字从头至尾这个看下去。看的时候呢，你心里边如果有妄想杂念、昏沉散乱，全部都要把它拿，一发现马上把它拿掉，再一心一意的看下去。这样的不断重复重复的看了之后，里边做到丝毫没有杂念，也没有昏沉散乱，好了，那这个你的意识基本就很清晰了，这个称为闻说成慧。闻说成慧修成功了之后呢，接下来是修思说成慧。思说成慧什么意思呢？就把书盖起来，根据学过的内容从头至尾也是一样啊，打吐调声调息调息啊，双腿一盘坐那里开始就思维。你学过的内容从头至尾学到这里，在思维的过程当中，如果忘记掉了，你把书翻开来再看看，看了之后再眼睛闭再去思维，这一直思维下去。如果发现有散乱杂念昏沉，全部要拿掉。那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啊，就成为思说成慧。这个思说成慧修好了之后呢，第三个阶段，这个我们修的时候调声调气调息啊、那前面的要求都一样， 坐下来，眼睛一眯，从头至尾的观修下去，完全没有思想杂念，没有杂乱昏沉，内容也没有遗漏。那好了，这个如果观修很成功，那这个正在修止观，那就思，这个就修说成慧。你如果这个闻思修相应的话呢，你这个禅定不知不觉的也就上来了。所以说这些文字内容呢，我们是要观修的内容，它不是说是学道理的。如果大家把它当做学道理，当做知识来的话呢，我们很容易会停留在哪个阶段啊？我是我，法是法，法跟我是没相关的。所以我经常用那句话来说，心存是法，与法相应，我们就是缺了这个东西。因为你学了之后，课听了之后呢，在这里听了，哦，有道理有道理，一出山门就忘记掉了，是不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没有闻思修啊，你要闻思修哦。其实听闻了之后要回去呢，你要一直这样修下去，才叫做闻说成慧。你这个闻思修如果相应了之后呢，你就知道了内容，那你这个心啊，这个改过来的力量就非常强大，大家呢可以去试一下。好了，那这里讲到呢，为什么说宁是生命终不更造如是苦业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这个犯罪，我们如果是失去一生一世，只是这一下这个痛苦，那如果犯戒的话呢，永远堕落三恶道的苦报，那是生生世世啊。这个概念呢，大家学过《地藏经》就知道。地藏经里面记载告诉我们，这个一旦落入地狱啊，百千万劫求出无期。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造了罪业之后，堕落在地狱里边，地狱里边呢，这个百千万劫报尽了之后，并不是投胎当人。而是转到恶鬼道里边，恶鬼道里边受苦百千万劫，投胎转长在畜生道，畜生道里边出来百千万劫出来，投胎当人。但是哪些人呢？多病短命，这个愚痴丑陋，是这些人。这些人呢，没有多少时间呢，又堕落地狱里面去了。不然，刚才说的明明不是这个从三恶道里面刚出来嘛，他罪业都报尽嘛，他为什么要多病短命又堕落下来了呢？这个叫做恶性循环。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从三恶道出来的人，他没有善根，没有福德啊，然后呢，他余业呢虽然报在人道当中，让他多病短命，然后他就会生种种邪境。生什么邪境啊？他就怀疑自己，哎呀，他说我这辈子可没造什么罪业呀，我这辈子没什么干什么坏事啦，为什么我会多病短命呢？他就怀疑没有因果，他就怨天恨地，说老天爷不保佑他，佛菩萨这个是都是假的啊，生种种邪见，他就不相信有因果，他觉得我今生今世没干坏事情，为什么偏偏就是我遇到这么多挫折？你看他生邪见。所以说越是福报没有的人，他越没有智慧，越没有智慧的话呢，他这个越罪障啊越重。所以你们大家去仔细观察一下，就是这样。越是有福报的人，他越有智慧，越有智慧的人，他这个分别的事情啊，他就越清楚。没有福报的人呢，这个愚痴的人啊，他就邪境特别重。邪见特别重的话呢，他罪业就特别重，所以啊，烦恼又重，罪业又重呢，多病短命啊，死了之后他又堕到地狱里面去了，这个叫恶性循环，非常可怕。这个《法华经》里面讲的，哪个经里面讲的，叫做以苦增苦，他本来就很苦，又增加这个苦，就是这个原因。说我们如果维持戒律清净，纵然一生一世丢掉了性命， 丢掉了生命，我们也只不过一生一世而已。因为时间的功德，这个生命丢掉了，我们来生来世这个身体就更好了。如果因为这个犯戒破坏了戒律，你看虽然这辈子这个身体暂时保住了，死了之后我就堕落三恶道里面去了。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说呢，宁失生命终不更造如是苦业。所以下面举个这个例子，比如有一位比丘像释迦牟尼佛说一样，我宁愿怀抱牢燃烧着的大火，终不敢回放如来境界。那为什么这个比丘他会这样讲呢？他应该有智慧啊，他就知道这个道理。这个宁愿跑怀抱烧着的大火，把我烧死掉了也只一次。如果放了戒而争，为了这个珍惜农学之身体，破坏如来清净之境界，那就会我们生生世世受苦。所以宁愿抱着大火，终不敢毁坏如来清净的境界。你看，我们要升起这样的决定性，愿意让佛法生三宝证明和接纳，这就叫做忏悔。你看看呀，我们这个平时忏悔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心态？那这一段呢是这个解释这个忏悔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忏悔的内涵是什么。好了，这个是第一段的内容。第二呢，这个忏悔这两个字内容很多，那这里呢是举出一两种。又忏指外表上不隐藏自己，这个实际上意思一样的。我们这个忏呢，前面第一种意思呢，求三宝一切众生求哀，求他们宽恕，求他们宽恕嘛，肯定也告诉他了，我曾经给你干过什么坏事情。这里呢说忏是外表上不隐藏自己，实际上意思内涵是一样的。悔是内心里苛责自己，要苛制、苛责、责备自己。忏悔具有众多的含义，现在呢就不逐一详细去说了。这个忏悔这两个字呢，我们如果要查一下的话，这个内容很多，反正意思都差不多。总而言之，若能知道诸法皆是性空，永息恶业，修行善道，就叫做忏悔了。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忏悔最根本的核心意思啊，怎样让我们罪业消除掉呢？第一，要知道诸法皆是性空。从理上我们知道，所有一切善业恶业，追求它的本性是了不可得。这个叫做诸法皆是性空。我们在自己心内做到观一切法实空，那我们心里边就不会升起这个贪名、贪利、贪财、贪色、贪种种的这种的恶业。这个是内心来说。从外在来说呢，永息恶业。永息恶业，那就知道一切法实空。这个是内心当中不起贪嗔痴烦恼，永息恶业从外在来说就不起杀生偷盗邪淫妄语，所以叫做永息恶业。那我们知道一切法多是本性时空，所以不起贪嗔痴，永息恶业对外来说永远停止杀盗淫，这些都是消极的。 我们所谓的忏悔是不是就是消极的整了坏事情不干的？不是，消极的消除罪业，积极的要增加自己的善业，这个才是真正忏悔的含义啊。所以下面说修行善道，这个佛法并不是叫我们说什么都是空的，什么都不干啊。空要空去我们的罪业跟烦恼啊。我们佛法里面同时也说有，有有什么呀？有要增加你种种的福德功德。所以听台中说空有不二一方面要空掉，一方面要有，要增掉，要增起来啊。这样呢就叫做忏悔了。好的，我们把这个忏悔的意思，把忏悔的这个含义就说得很清楚啊。下面呢是说明忏悔的方法。这个忏悔的方法呢，这个分为两部分来说明。那这个两部分说明啊，第一部分呢是啊说明这个忏悔的方法，那第二部分呢说明忏悔之后能不能这个恢复原来的这个清净啊，是做了补充说明。那我们现在呢主要先介绍啊忏悔的方法。下面说佛教当中所说的忏悔方法呀有多种啊，概括起来呢不出三种。忏悔的方法很多，那你看我们在这个修墙补路，那也可以作为自己忏悔的方法。我们诵经拜佛也可以作为自己的忏悔方法，我们布施持戒也可以作为忏悔的方法。那总的来说的话呢，这个它的性质那只有三种啊。第一是做法忏，这个做法忏这一类的忏悔方法呢，下面说是指借助戒律来说明忏悔。我们佛法里面不是有戒定慧吗？做法忏呢主要是借助戒律的力量来说明这个忏悔的啊。第二呢是取向忏，这个取向忏呢又可以称把它称为呢是观想忏啊。那这个观想呢，它指的是在坐当中一心一意的观想佛像，观想佛的功德。那这个观想成功了呢，我们禅定啊，这个罪业也消除掉了，禅定也修成功了。那取向忏呢，那是在散乱当中，或者我们不在落定，譬如我们一心一意的去拜佛，或者一心一意的诵经啊，由外在散乱心慢慢的去落于禅定境界，然后我们在拜佛诵经持咒的时候啊，出现了佛菩萨的相状，这叫取向状，取向忏。所以这个取向忏跟观向忏呢，一个是观想忏啊，观想不是观相，这个呢是借助定法来说明忏。这个取向忏指的是诵经拜佛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种种瑞相，看到佛放光 或者看到莲花等等，这个取向上。观想上呢，我们在定当中一心一观想佛菩萨的功德、三十二想等等，这个观想成功了，那罪业就忏好了啊。这个做法忏，做法忏什么意思呢？做法就根据戒律法上的仪规做种种的忏悔，什么是做法忏？做法忏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做法忏呢，是根据戒律来说明忏悔的。取向忏呢，是借助定法来说明的。第三是无声忏，说无声忏啊，为什么叫无声呢？就观一切法本来没有生，本来没有灭，一切法本性是空，空当中哪有生灭呀？这个观想成功了呢，这个罪业就消除掉了，所以叫做这个无声忏啊，是借助慧法来说明忏悔的。那我们这三种忏悔法呢，请命的做法忏跟取向忏呢，基本上是依于四相上的忏悔法。好，第三无声忏呢，那是根据理性的忏悔法。我们忏悔分为思想跟理性。下面告诉我们，这个理性跟思想的三种忏悔方法，它的意思呢，通于大小乘一切忏法。或者也有人认为啊，第一种做法忏呢是属于小乘的啊，后面的取向忏跟无声忏呢属于大乘的忏悔法。那这些呢都是这个一丸二分，大概的分分的。好，那我们大乘里面也有这个取向忏，也有做法忏，那说这里是大概的分分。好嘞，我们先把这个三种忏悔法的定性，它依托是什么，先做个交代啊。这个三种忏悔主要是依托于戒定慧而来。下面的解释什么叫做法忏。所谓的做法忏呢，就是指初一十五半月诵戒，众生集合时向大众忏悔发怒心罪，观楼律中所说慈不反诉。这里是站在出家人角度来说的，出家人这个半月半月诵戒呢，如果有什么罪，犯了什么罪，然后呢诵戒的时候要站出来，我要说罪，要忏悔。那我们居士来说的话也是这个道理，这个半月半月啊要诵戒忏悔。那为什么是广罗律中所说慈不反诉呢？因为我们这个忏悔呀，因为每一个人所他的罪业有轻有重不一样，所以这个忏悔的方法呢，这个也不一样。所以说广罗律中所说，我们这个出家人来说，譬如你如果是犯了这个初品罪，那具罪譬如说要向四十个出家人去忏悔，如果犯了突击罗罪，向一个人忏悔就行了，这个方法都不一样。如果我们居士呢，这个没有分为五品七具，我们居士通通只有一种罪，突击罗罪，这个情况不一样啊，所以叫做广罗律中慈不反诉。好了，第二呢是取向忏。那怎样成为取向忏呢？就是通过观想、诵经、持名、礼拜等方法消除自己罪业啊，在忏悔的过程中尽到了种种律相。哪些律相呢？如佛来摩顶、尽到光明等，可知罪业已灭；若不然，及时忏悔得以不管。那这里取向忏，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呢，之所以罪业消灭掉了， 那可能呐、啊，啊，你我们要看到福来目的应，进来光明等等，这个才知道不灭掉的。如果虽然在诵经持名礼拜，如果没有看到福来目的应，进到光明，那你虽然忏悔呀、啊，你罪业还没消除，所以叫得已不挂，得已不管，啊，得到利益不大，就是这个意思。那这里还是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观想诵经持名礼拜，你是看到了佛来摩顶应进到光明，是不是绝对你的罪业就消除掉了呢？也不一定。什么原因啊？也有天魔外道化成这个佛的样子，天魔外道也能放光。那怎样知道我们这个罪业消除掉了呢？那你在忏悔的过程当中看到的佛来摩顶，看到光明，你的善根开发。譬如说你本来贪心很重的，有现在呢这个布施的善根很强啊，过去禅定没有得到的，现在你禅定也开发了，善根开发，这个才是彻底的标准啊。这个问题下面有谈到的，现在暂时不要管它。下面说，为什么说进到了种种类相，就说罪业已经灭了呢？实际上啊，各种经典说法各有不同。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个有的说进到了类相，罪业就灭掉了。有的说进到内相不一定罪业灭掉啊，说经典都有不同。还有个呢，有破戒的轻重也有不同，所以罪业是不是已被消灭呀，也是不可下定论的。那总的来说，心当中所显现的内相大概有四种，有四种情况，在取相参的过程当中啊，有四种情况。第一是梦当中所看到的相状，这个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忏悔的过程当中啊，梦里面看到内相，那这也是好的啊。第二，在用心行道的过程中，听到空中有声音，或者进到奇异的景象，以及进到灵类之相，那这个呢是用功的过程当中，在赏心用功当中，譬如在闹佛啊，在诵经啊等等，我们看到啊，听到空中有声音，或者看到了这个奇怪的景象，那这也算内相。第三种呢，或者在禅定中进到了上相、二相、破戒相、持戒相等。这个是定当中，看到过去是曾经干好事，曾经干坏事，曾经持戒相，曾经是破戒相，在禅定当中开发的，这个在禅定当中啊看到了。这个第四呢是内证种种法门，道心获得开发。怎么叫做内证种种法门呢？比如说我们过去是修净土法门的，这个念佛三昧啊，这一直就没办法证到，现在通过忏悔呢，一下子证到了这个念佛三昧。我们过去这个不净观啊，一直修不上去，没办法这个修成不净观，现在忏悔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不净观啊开发了，这 这些那种种种法门，种种法门这个证到了之后呢，那个道心啊自然获得开发。这个道心，比如声闻道心、缘觉道心、菩提道心啊、菩萨道心，这些呢多成为对象啊。所以以上所说只是随犯戒的轻重来判断，也是不可下定论的。为什么不可下定论呢？又此中所见境界，或是听某坏作，听某化作，邪正难辨。对于这个道理啊，随修行者在最初忏悔的时候呢，必须要清净三知识。我们这个清净三知识，就知道我们这个修定的过程当中，到底这个是这个真的还是假的，好的还是坏的啊？那可以呢，这个辨别。那你说我们呢，譬如说在打坐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佛来现身，你到底真的假的呀？这个善知识就告诉你，你可以观空。我们观一些法空啊，这个如果是这个母的话它就退掉了，如果是父的话呢，你一观空心里边了不可得，那这个佛它本身就是法性的这个说证者，所以一观空的话呢，它就相应这个佛相呢，那就更加清晰。那这些呢，我们这个稍微咨询一下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啊。下面说，从观相忏悔正确的原则来说，行者只是用心行道，功夫到了境界呢，自然兴起，以此为标准进行判断。修忏悔的时候，大家呢特别忌讳呀、你拼命希望得到感应。如果拼命希望得到感应的话，那很容易就各种的魔障啊趁虚而入，或者化为佛菩萨相，或者化为呢善知识相来误导我们。所以我们怎样知道自己已经罪业消除掉了，所兴起的境界是真是假？主要呢，我们要知道功夫到了，境界自然兴起，而不是自己的妄心颠倒追求感应啊，应该以这个为标准进行判断。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知道罪业呀、是不是已经被消灭掉了。说如果在禅定当中心存境界，心生令着，就会一生无智。这个什么叫做这个心存境界呢？比如说我们在修禅定的修忏悔的时候呢，突然就看到了这个佛像出现了，或者菩萨出现了，哎呀你心里很高兴啊，念念不忘的，哎呦，希望第二次一打坐呢，佛菩萨也现身站在我前面。这个叫心存境界，心生令着。那这种情况之下，那就容易升起这个魔事，这个天魔外道的事情来障碍、来破坏事情多起来的。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无求而求，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了生脱死，所以我们只管呐，根据法上来观修，不是去求这个赶快让自己得到神通，不要让自己马上要这个得到多少的钞票。 心里比清净，那就不容易啊，这个母子的珍惜。好了，这个是曲项忏。第三呢是无声忏法，这个无声忏法呢内容很深啊、哦。我们前面的两种思想忏法，刚才讲的无声忏呢是理性忏法，那理性忏是怎么忏呢？即指观一切法无不是空，这个观什么叫观一切法？观一切法并不是说这个别人是空的，自己不空，也不是说山河大地是空的，自己的精神不空。所谓的观一切法是空啊，内之身心世界，外之山河大地，那都是空的。那不单单说我们凡夫生死是空的，乃至圣人涅槃也是空的，这就是观一切法无不是空。那既然一切法无不是空的话呢，所以我们知道不单单罪业是空，连福德也是空。我们要观一切法呀，都是缘起，都是因缘和合而起的，所以它的本性啊是空的，它的本性啊没有什么可得的，这个不可得，因不可得，果不可得啊。一切法呢本身是空，那这个一切法本身是空，这个空也是空，这个叫做观一切法无不是空，那就这个意思。你空都不执着了啊，说这种这个无声忏法，需要修这样的无声忏悔法呀。你看哪有罪业可得，哪有福报可得，完全是让自己的心静落呀平等实际当中，这样境界里边，那就没什么这个罪也不罪也了啊。那这样的忏悔呢，那就是把根源，把罪业的根源都拔掉了。所以如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上当中说，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此相，重罪如焦露，慧日能消除，是故自诚心忏悔六前根。这里把我们所有一切的业障啊比成大海一样啊，如大海一样的一切罪业烦恼障碍呀、啊，是哪里来的呢？皆由我们的颠倒妄想而生，都是从颠倒妄想而来的。我们想要把这么多的业障全部忏悔清净，那要端心正坐意念实相的道理。这个实相的道理就是这个无声忏，就是光一切法是空的意思。不单单是生死空，涅槃也空，不当世界法空，出世界法也空，不当生死时空，涅槃也空，不当罪业时空，福德也空，这个叫做端坐念实相。好，那我们这个无相智慧起来之后啊，终罪如消露，慧日能消除，所有的罪业多的像大地上的寒霜露水一样，寒霜露水一样多得不得了。大地上的寒霜露水虽然多，智慧的太阳能够一照，全部都消除掉了。这个慧日，那就是智慧无声实相的智慧。 以这个原因呢，是故自诚心忏悔六前根。所以啊，我们要这个修无生忏法啊，以自诚之心修这个无生忏法，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六根所有从六根升起的所有一些罪业啊，就能消除掉了。这个六根为什么成为六情根呢？因为在六根上呢，就容易升起情欲。你看，如果对色法好的，对色尘上啊，他觉得好的，就升起这个贪爱的情欲。如果这个声音好听的，这个耳根听到了之后呢，升起对这个声音的懒惰。所以把这个六根呢，是称为六情根，是这个意思。好了，那这一段呢，先说明这个无声唱的主体是什么。简单来说，那就是光一切法之空。那这个光一切法之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第二段啊，接下来是继续这个详细的具体的给我们说明这个无声忏到底是怎么修怎么观。现在呢，我们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三种忏悔法这个内容呢那就介绍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说讲的内容呢，主要是给我们这个说明这个持戒的这个和禅定的这个双方关系，为什么这个有的持戒不能开发禅定，有的破戒却能够开发禅定，这些是什么原因啊？这些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很有必要，不然的话呢，容易会升起邪境，或者会退失信心，所以必须要先行了解。那这些说好了之后呢，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说明忏悔法。如果这个持戒不清净不忏悔，那我们罪业就越来越多，那禅定呢就会被盖覆掉了。不单是今生今世那不能开发禅定，因果等流因果，它会让我们生生世世啊覆盖禅定，不能得到禅定。所以呢，我们要勇敢的忏悔啊。然后忏悔的方法呢，下面分为是做法忏、取向忏、这个无声忏。这个做法忏呢，一般情况是半月半月诵戒，根本戒呢，如果犯了根本罪啊，这个做法忏是忏悔不了的。如果是这个犯了根本罪呢，需要是取向忏跟无声忏才能忏悔得了。这些内容呢，我们下面还会详细说明。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啊，那就先到这里为止，下课。